这次特会的主题英文字是 extravagant， 中文我们把它翻作倾尽所有，不但要继续往下走，而且带着全心全力冲刺那种感觉，你知道，就是好像完全要反着我肉体的感觉，我灵里面的感觉，甚至于我的思想。我觉得神好像就讲说 extravagant， 你再往前走，再往前走，就快要突破了，就快要突破了，黑暗就要看到黎明了。
所以你看神对亚伯拉罕的呼召，神对摩西，包含像我们前几次讲到的雅各跟大卫，包含耶稣基督，甚至对于跟从他的人，都是希望他们能够撇下一切来跟随。我就觉得耶稣好像有个极深的渴望，让我们去经历到倾尽所有，其实就是像他一样对阿爸父的心意。所以我对这次的特会，我有一个很深的期待，是阿爸天父跟我们的主有个极深的爱要倾倒在我们的当中，
是
好让我们也能够像耶稣一样有一个全然的爱向着阿爸父，是一个倾尽所有一个爱的回应。
在 Pure Conference 之前，我们有一个内在生活的 bookend， 这样子我们可以很集中在短时间内帮助所有的青年人对内在生活不但是有一个了解，而且有一个实际的操练。我会邀请我们当中的牧者手把手带着大家好好的操练内在生活，欢迎你们来。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我称赞你们，因你们凡事纪念我，又坚守我所传给你们的。我愿意你们知道，基督是个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神是基督的头。凡男人祷告或是讲道，若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凡女人祷告或是讲道，若不蒙着头，就羞辱自己的头，因为这就如同剃了头发一样。女人若不蒙着头，就该剪了头发；女人若以剪发、剃发为羞愧，就该蒙着头。男人本不该蒙着头，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并且男人不是为女人造的，女人乃是为男人造的。因此，女人为天使的缘故，应当在头上有服权柄的记号。然而，照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因为女人原是由男人而出，男人也是由女人而出，但万有都是出乎神。你们自己审查，女人祷告神，不蒙着头，是合宜的吗？你们的本性不也只是你们？男人若有长头发，便是他的羞辱吗？但女人有长头发，乃是他的荣耀，因为这头发是给他做盖头的。若有人想要辩驳，我们却没有这样的规矩，神的众教会也是没有的。我现今吩咐你们的话，不是称赞你们，因为你们聚会不是受益，乃是招损。第一，我听说你们聚会的时候彼此分门别类，我也稍微的信这话，在你们中间不免有分门结党的事，好叫那些有经验的人显明出来。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甚至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你们要吃喝，难道没有家吗？还是藐视神的教会，叫那没有的羞愧呢？我向你们可怎么说呢？可因此称赞你们吗？我不称赞。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拨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无论何人不按理吃主的饼喝主的杯，就是干犯主的身主的血了。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这饼喝这杯，因为人吃喝若不分辨是主的身体，就是吃喝自己的罪了。因此在你们中间有好些软弱的与患病的，死的也不少。我们若是先分辨自己，就不至于受审。我们受审的时候乃是被主惩治，免得我们和世人一同定罪。所以我弟兄们，你们聚会吃的时候要彼此等待，若有人饥饿可以在家里先吃，免得你们聚会自己取罪。其余的事我来的时候再安排。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 弟兄们，论到属灵的恩赐，我不愿意你们不明白，你们做外邦人的时候，随时被牵引，受迷惑，去服侍那哑巴偶像，这是你们知道的。所以我告诉你们，被神的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在众人里面运行一切的事，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还有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医病的恩赐，又叫一人能行异能，又叫一人能做先知，又叫一人能辨别诸灵，又叫一人能说方言，又叫一人能翻方言。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身子原不是一个肢体，乃是许多肢体。设若脚说，我不是手，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设若耳说，我不是眼，所以不属乎身子，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乎身子。若全身是眼，从哪里听声呢？若全身是耳，从哪里闻味呢？但如今神随自己的意思，把肢体俱各安排在身上了。若都是一个肢体，身子在哪里呢？但如今肢体是多的，身子却是一个。眼不能对手说，我用不着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用不着你。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它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搭配着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免得身上分门别类，总要肢体彼此相顾。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神在教会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师，其次是行异能的，再次是得恩赐医病的，帮助人的，治理事的，说方言的，岂都是使徒吗？岂都是先知吗？岂都是教师吗？岂都是行异能的吗？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吗？岂都是说方言的吗？岂都是翻方言的吗？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
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保罗是讲到聚会中的次序，所以讲两件事。第一件事是在讲到弟兄跟姐妹他们在祷告在领聚会的时候需不需要蒙头，这个我们可以从当时的文化角度来看，也可以从现今的教会到底还有没有这种的文化，还有没有这种的习俗，我们来去看，我们才来明白保罗为什么要讲到女人需要蒙头这件事。保罗在十一章另外也讲到一件事，那就是讲到波饼，也讲到爱宴。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事情都是在教会当中我们会最常会去发生的事情。那今天我们读第十一章，我们就要来问主，透过第十一章你要教导我什么事情。保罗在第一节就说，你们该效法我，像我效法基督一样。因为在第十章是说到吃祭偶像之物，所以到最后就说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要使众人得益处，就好像我们叫凡事要叫众人喜欢，不求自己的益处，只求众人的益处，有一个目的就是要叫他们得救。所以保罗要求弟兄姊妹们效法他，是为了要使更多人可以得救。那他怎么效法耶稣基督？一直去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今天可以有一个第一个祷告，就是主啊，你帮助我，让我成为是一个活在遮盖下的人。我有没有一个效法的对象？在我的侍奉的道路上面，在我的属灵追求的道路上面，有没有我一个效法的对象？你的效法对象可以是保罗，可以是彼得，可以是神的国度那些属灵的长辈或者已过的圣徒成为你效法的榜样，那是可以的。但是我们也要问你，在你的 教会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个帮助你、成全你、引导你的属灵的带领者，像是属灵父母一样陪伴你，像是一个属灵遮盖、属灵的一个权柄来引导你、教导你，甚至是指正你，使我能够效法他的生命，也能够踏上效法耶稣基督的道路。哎，亲爱的家人，这要成为你第一个祷告。很多人都觉得我信主，我到教会了，我就追求主嘛，那我就服侍嘛，啊，我就在这个教会嘛。那如果不高兴，那我就换教会喽。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一个把自己活在次序、遮盖跟神的保护之下？属灵权柄、属灵遮盖，这个不是一个瑕疵。属灵权柄跟属灵遮盖是帮助你借着他的生命，你效法他的生活，你可以找到一个背起十字架紧紧跟随主的道路。所以在整个第十一章讲的两件事情都是跟次序有关。第二节到第十六节，保罗特别讲到女人在聚会当中祷告跟讲道的时候要蒙头。第二节到第三节一开始就是告诉我们谁是头，谁是权柄。所以这个头啊，在希腊文的原文上面，它可以讲到是一个遮盖啊，也可以讲到是一个权柄，也可以讲到是一个能力在我们身上。但其实如果你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第二节到十六节讲头是在讲什么？是在讲源头，是在讲来源，甚至在讲一个生命的一个源头的供应。那你读第二节到第十六节，你就会有不一样的一个眼光。从第四节到第六节一开始就说，男人如果你蒙头就是羞辱自己的头，女人如果你不蒙头你就是羞辱自己的头。所以女人如果你要讲道，那么你就要蒙头跟做遮盖。保罗到底在讲什么？所以如果我们从源头来看，从来源来看，从生命的供应来看，他就在讲一件事情，男人在属灵的次序上面，在创造的次序上面，我们是头。所以我们必须要去彰显神的治理、神的权柄、神的能力跟神的心意。那女人要去蒙头，是因为她是在这创造的过程当中，女人是从男人而出，但是是从生育的角度来看，男人却是从女人而出。所以男人不是作为女人的瑕疵，男人是在创造的过程当中成为彰显神的权柄的一个代表，而女人呢是彰显神的供应、神的帮助、神的成全以及神的保护的这个角色的代表。所以你一旦明白男人跟女人，我们在头从这个来源的位分就会看到，男女之间不是一个高低瑕疵的关系，而是一个成全、保护、供应的一个关系。所以亲爱的家人，所以蒙头的意思就是说，我要活在权柄秩序跟神的心意的里面。所以女人那个时候的祷告和讲道，那当时是神的恩典啊，所以当时的女人她们就可以在她们的教会生活、在信仰生活很自然地活出在基督里的自由。但是当时的文化并不是这样，所以女人就必须让还未信主之人能够去看见，我们这群人是活在神的次序的里面。所以男人不蒙头是因为他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我的生活、我的舍己，甚至是我为家庭的付出，以及我在教会的当中，我都也活在次序的里面。所以男人你更要懂得次序啊。所以男人做头不是哎，我要什么就做什么，不是，而是男人不蒙头就是我要活出神的形象和荣耀，那么表示我要一直以神、以基督为我的头，我是从这得着供应、得着生命的源泉、得着来源。所以男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使命，那就是我要活出神的形象，那表示我也要活在次序的里面啊。那女人呢？女人当时在敬拜、在日常生活都在蒙头，因为在哥林多这个教会，在罗马整个当时的治理的过程当中，女人如果不蒙头，你不用长发遮盖的话，人家以为你这个女人是性生活不检点，生活你可能是哥林多的妙计。所以其他的那种寻欢问柳的男人就会来问，哎， 你要不要跟我发生性关系呀、啊？我是不是可以跟你去偶像庙里面啊？所以女人蒙头的一个记号是代表我活在神的保护的里面，我活在家庭的秩序的当中，我活在一个有秩序遮盖保护的当中。所以今天为什么有一些的教派还持续有蒙头？你看像犹太教啊，这个男人还是要戴一个小圆帽，就像有些地方教会，那姐妹还是要蒙个小布巾在头上。其实不论大家觉得你怪或不怪，关键就是我们这个人有没有一个活在权柄跟活在秩序里面的记号。男人虽然不蒙头，但是男人必须要去看见，我如果没有活在神的形象和荣耀，我没有去供应神的话语，我在我的家中我没有活出一个神的形象，我没有去教导，我没有去供应，我没有去保护，我没有去承担家庭的责任，你男人也没有在蒙头啊，你也没有活在秩序的里面了。那女人，我头上戴个小布巾了，我有个蒙头的记号，但是我在我的家中我并没有成为一个去成全我的先生，去引导我的先生，甚至去帮助我的先生更多的来爱神连于神。哦，我这个女人这家事我当家，哎呀我的先生那他这些都不懂，就是我来决定，那你也没有蒙头的记号。所以蒙头不是表示说我们有没有活在一个文化当时的风俗大家的眼光的当中，蒙头是我们这个人我们有没有一直活在遮盖跟权柄的里面。就像是第十节所讲的，女人要为天使的缘故头上要有服权柄的记号。所以亲爱的家人，你有没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我在教会里面我能不能顺服尊荣，甚至是我愿意去帮助的领袖，帮助我的传道人，去帮助我的小家长。如不论你是男女，你都有个蒙头的记号，就表示我愿意去站在一个女人这么一个重要的位分的上面去成全帮助我的领袖。那如果我是做领袖的，不论你是男性或女性，我们也活在秩序的权柄的里面呢，那么我们就要活出神的荣耀跟神的形象。我供应，我带领，我教导，甚至是我祷告，甚至是我在信仰上面的征战，我都要让人看出我是一个带领者，我是一个保护者，我是一个遮盖者，我是一个供应者。这就是男人跟女人的这个角色。当然我们有时候会觉得啊，这是一个男性跟女性的角色，所以女性就是应该要听男性的，所以在教会当中女性不能讲道。保罗没有这个限制，保罗是说女人在祷告跟讲道的时候要蒙头，所以女人可不可以讲道？是可以的，但这个女人必须要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那这个男人你在祷告，这个男人你在讲道，那你的身上有没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就是活出神的荣耀跟活出神的形象。亲爱的家人，无非男女，我们都要问，我今天在我的生命里面别人看见到我的时候，无论我是男性无论我是女性，他们能不能在我的身上看到一个服权柄的记号？所以今天不论我在职场当中，我在教会当中，或我在家庭当中，你知不知道神对你的呼召，神对你的命定，跟神对你的期待，神对你的安排是什么？如果我能够一直去学会去顺服神，我相信神的引导，我相信神的带领，而且我也服在权柄和秩序的当中，你其实就是有个遮盖，你就是有个盖头的，我们就进入到那个源头，那个头就是源头，我就进入到那个供应，我就进入到那个恩宠，我就进入到那个祝福的当中。所以亲爱的家人，哥林多前书第十一章前面的这一到十六节不是只是在讲要不要有个盖头，男人跟女人他们两个人的高低，不是在讲这个，而是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你有没有一个服权柄的记号？别人一看到你，哦呦，这个人是顺服的；别人一看到你，哦，这个人是一个供应的，他真的活出神的荣耀和神的形象；别人一看到你就觉得，哇，这个人真的是谦卑，这个人也真的是柔和，他真的愿意隐藏自己，他愿意去成全他的权柄，他愿意去帮补他的领袖。这个就是女人的一个记号。同时我们是在做权柄的，在做领袖的，无论你是男性女性，那你都问自己， 我能不能活出神的荣耀和形象，我可以教导，我可以指正，我可以供应，我可以引导，我可以征战，我可以保护。亲爱的家人，千万不要有一种觉得好像进入到基督的信仰里面，女人都闭嘴啊，男人通通都上台，千万不要有一种错误的认知，那就是在基督的信仰的里面，女人都闭嘴不能讲话哦，男人最重要，男人都要上台面，不是这个意思。因为在当时哥林多教会的混乱，保罗特别要教导他们什么叫做次序，什么叫做权柄，什么叫做神的心意。不论你的恩赐有多大，不论这个男人多么会讲道，不论这个女人多么会带祷告，男人女人，我们不论你的恩赐有多强，我们都要活在神的次序的安排的里面。所以你进到教会的当中，你懂不懂得神量给你的次序是什么？如果你是被高立作为领袖，作为权柄，那你要为自己活出男人的形象，活出神的荣耀，活出神的位分，活出神的心意，活出供应的源头。如果你是在做家园的，如果你是在做一个帮补者的，如果你是在做一个副手的，那么你就要隐藏自己，怎么去遮盖吧，你就要隐藏自己，把自己一直作为一个帮补者、成全者、供应者、支持者。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的第一个我们所要教导的。17节到34节，保罗开始讲波饼，讲完了蒙头之后讲波饼，这是教会两件很重要的事。第一，就是我们活在次序的当中；第二，我们活在合一相爱的当中。保罗特别说到，在你们的教会当中有一个波饼聚会，但你们这个波饼聚会本来是要得着祝福的，结果你们开始分门别类，你们开始里面有增进比较，你们开始里面当中因为不按理吃主的饼主的杯，有人软弱，有人疾病，有人死亡。所以保罗开始要教导你们怎么活在合一和相爱的当中。亲爱的家人，今天我们在教会啊，很多人都问，哎，你吃波饼啦，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每次我们要分饼杯的时候，我们波饼聚会的时候，常常都在问，哎，你受洗了没有，你受洗了没有啊，啊，受洗的人才能吃啊，没受洗的人今天在等待。其实波饼聚会不是只是在乎这个人受洗了没有，波饼聚会是在乎这个人他能不能活在彼此相爱、彼此合一、彼此怜悯、饶恕跟供应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的波饼聚会只是在乎这个人有没有受洗，受洗的人才能吃，没受洗的人不能吃，那我们其实是失去了我们对波饼聚会一个真正核心的认识。保罗一开始就说，你们聚会的时候算不得吃主的晚餐，因为你们吃的时候个人先吃自己的饭，这个饥饿那个酒醉。保罗在讲什么意思？就是有人是挨饿啊，有人是吃的饱足到打饱嗝在喝酒醉了，这晕啊，这就表示教会里面供应不完全，有人很多，有人很少。当我们的供应没有真实的满足到人灵里的需要的时候，甚至是我们教会在一些物质，甚至在一些的经济在帮补的时候，还是有一群人都是处于在长期饥饿、长期匮乏、长期的缺乏当中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波饼聚会正显明出来我们对人的爱的亏欠。看家人，你波饼已经很多次了，我们每次一波饼第一个想到就是主啊，赦免我的罪。我们每次一拨饼就说，哦，主啊，我要纪念你的身体，哦，主啊，谢谢你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保罗在第23节到26节所讲到的拨饼，就是在讲基督的牺牲、基督的给予、基督的完全的摆上。如果你不懂得拨饼的意义是这样的话，你没有应用在你的生活里，你只是吃个饼喝个杯，其实对你的生活当中没有多大的意义。如果在你的生活里面你吝啬给予，你没有办法真实的去供应那些软弱的、缺乏的，甚至是贫穷的人的需要。我还可以一直拨饼，但是缺乏的仍然缺乏，软弱的仍然软弱，饥渴的仍然饥渴，挨饿的仍然挨饿，贫穷的仍然贫穷。那么我们今天教会在拨饼当中，保罗说这不是主的晚餐。主的晚餐供应就是耶稣基督所说的为我们裂开，为我们代赎，为我们牺牲，好叫我们能够去纪念他的爱之外，也纪念他的行动 所以这就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所以今天教会真的不缺贫穷人，今天教会也不缺那些软弱的，突然遭遇到生活当中的风暴、痛苦，婚姻当中的软弱、伤害，甚至在职场上面的挫败的人很多啊，疾病的人很多啊。每一次我们播饼，如果你只想到自己，其实你就是那一群酒醉的人。但如果你每一次播饼都想到我好可怜，没有人照顾我，没有人爱我，没有人体贴我，没有人要帮助我，算了算了，我离开好了，那你其实也没有在这个波饼的当中把自己交出去，你只是想要得，你并没有把自己交出去，你还是不懂得波饼的意思。所以保罗引用耶稣基督的牺牲、耶稣基督的死、耶稣基督的拨开，就是要让我们去明白到一件事情，就是按理吃主的饼和主的杯，就是我们一直去看重基督身体的合一，基督身体的源头的供应和宝贵。所以保罗特别告诉他们，你们中间有些软弱的，有些患病的，有些死亡的，其实神在透过波饼这件事情一直在提醒我们，如果我们的生活老是一直处在缺乏当中，如果我们的生活好像教会也就在波饼，但是我们好像得不着能力，教会里面没有那个复活的生命的大能，教会里面没有那种活的生命的显出，我们是纪念了耶稣基督的死，但是我们没有去看见纪念耶稣基督的死是能够带来耶稣基督复活生命的大能。所以保罗才讲啊，这你们在聚会的时候啊，饥饿的可以先在自己家里吃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你可以先得着供应，你怎么去连于神，你怎么去连于主，得着了饱足，以至于你来到教会的当中，你是一个供应者，你是一个给予者，你是一个服侍者，你不再只是来的我要得我要得，哇，那些人吃得饱足，我们却是非常的饥饿，那我们哎呀已经吃得够饱足了，那群人的饥饿跟我没有关系，这都是不懂得拨饼。所以今天为什么教会没有力量，教会仍然软弱，福音朋友为什么进不到教会的当中，在基督的拨饼的供应的里面，我们少了明白在基督拨饼的意义，就是把自己不断的拨开，不断的拨开，不断的给予，不断的给予。保罗在解决哥林多教会，在第十一章特别讲到这两件事，第一，活在次序的当中，第二，活在合一相爱给予的供应的里面，都在讲一件事情，就是在你我的生活里面，我们有没有一个记号，我的生活能不能叫人看见我是活在次序里的，第二，我是不是能够活在一个给予、供应、帮补，使那些软弱的可以得着刚强，使那些疾病的可以得着医治，使那些受压制的可以得着自由，使那些痛苦的、流眼泪的可以得着安慰和鼓励。这个就叫做拨饼啊，就是把自己一直拨出去，像效法耶稣基督一样。所以，亲爱的家人，为你自己的生命祷告，主，帮助我，让我成为一个我的头上是一个有福全饼的记号，人一看到我就知道这个人，哦，这个人顺服，这个人真的谦卑，这个人看重全饼，这个人也活在尊荣帮补全饼的这个生命的当中，哦，我一看到这个人有个合一的记号，他是一个给予者，他是一个供应者，他是一个帮助者，他是一个陪伴者，他是一个带导者，他是一个使人从软弱、使人从痛苦、从缺乏、饥饿的当中可以得到供应、站立起来的人。家人，我们需要有这两种记号在我们的身上，那么你的家就会被神建立起来，教会就会刚强有能力，基督的身体就能够彰显神的大能。
亲爱的 Bible Race 观众家人，感谢您观看我们的影片，希望我们的分享能够丰富您的生命，如果觉得内容对您有所帮助，希望您可以支持我们的事工，每一笔的奉献都是支持我们更坚定制作好品质的影片，为神的国度效力，希望可以祝福更多人的生命。您可以通过以下的方式奉献：线上奉献 PayPal、 台湾银行转账奉献。感谢您观看与支持，每一份奉献都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我们衷心感谢您的支持，愿上帝祝福您，不要忘记订阅、按赞、留言、分享哦。